欢迎收听徐仲说实话，这是一个用创新的观点思考传统饮食的平台，让我们一起聊聊要如何面对日常的美好滋味。大家好，欢迎收听徐仲说实话。那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终于不再只是王家平了，让我们欢迎清酒界的大师 Perry。
Hello， 钟哥好。Hello， 家平老师好。
大家好，大家好。我还是要掌握发言权。哎，他们会后置掌声吗？
啊，
会
后置掌声吗？
如果你愿意投币的话，
掌声要加钱。
对，投100。快的话，
我看到 Perry 已经掏500块出来，
竞争很激烈。
应该是我们今天在讲这琴酒这件事情是，我们在讨论哦，什么是台湾代表的酒？那我自己是有时候会觉得仔细回想哦，我在学生时期的时候，其实经历过一人一罐 XO 那个股票万点的时代。
学生时期一人一罐 XO， 是长辈还是
长辈？长辈，但那时候我们去我们去那个打工的时候就会看到嘛，哦，去餐厅端盘子，你就发觉哦，不是算杯的，是算瓶的。哦，那个奢华，
请讲一下，徐仲是高雄人
哦，对，然后那个暴发户的那个感觉，到某一天你突然间发觉 Brandy 在开始教你怎么搭配台菜，怎么搭配菜肴，哦，然后慢慢渐渐你会发觉红白酒也在搭配排菜，哦，或者是四川菜啊什么，他会找出他的论述，或者是 whisky 也在搭配，那一开始你觉得哎，这是很有趣的风味变化，可是慢慢渐渐等你懂得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就觉得有一点好玩，哦，像我会觉得像白兰地在理论上好像不会用来当做这个一道菜一道菜之间的搭配，哦，就我在国外的看法，哦，但是 why not，哦，就是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多元的地方嘛。那最近我接受到一个酒，就是六大基酒里面，本来喝着喝着就是单纯喝着，可是最近常接触琴酒，那我突然就发觉琴酒好好玩哦，就是它是一个自由度极高，好像就是你有放杜松子就可以叫基酒琴酒，
没错，
所以就是我说自由度极高的过程之中，就让我再去思考，那到底什么是台湾的琴酒？因为其实台湾很多人开始制作琴酒，在做的过程中都有他各自的论述，哦，像有一位说他做台湾百味，或许下次我们也请他来，他在做台湾的论述的时候，其实都是想要让世界看到台湾，理论上嘛，可是问题是在你一个极度自由的状态之下，那你又看到什么样的台湾呢？我有时候会这样觉得，嘉平，你会觉得这跟创意才有点像。
这个你讲到自由度，就是其实也是我自己在做东西我怕的东西，也是我们今天想请 Perry 来，我们最先想听到 Perry 讲的事情，就是说我们在讲这个他徐仲讲这个自由这件事情，可是我认为有很多当你要说你是一款琴酒必须一定要有的事情，我想听听看 Perry 到底怎么说
琴酒。我觉得其实搞不好大家喜欢他的部分也会在于他的自由度，那当然就让大家知道，有时候当自由度过高的时候，它是不是全然是一件好事？其实也不一定。
哇，他讲话的议题拉得很高。
对，
怎么说？
其实像我们田老师现在在试琴酒的时候，也觉得很好玩，然后我们也觉得说，如果有新的酒类可以当做很好的地方的亲善大使，我相信琴酒一定是一个很好的人选。对，因为它其实现在琴酒的主流跟趋势会在于说它会特别大量使用在地的素材，所以在这件事情在日本就是日式的琴酒的表现上，我觉得那个特征是非常非常明显，
是
就它不再是论，因为早期琴酒其实是欧洲列强它从世界各地交易或者是换来，就是比较好听，或者是说掠夺，所以他们会说我是使用哪一个地方最珍贵的素材来做成了这件事情。
是，
可是现在他跟餐饮这一块，他并不是说在论述说他是不是最好的，而是他在强调说，像葡萄酒讲的 terroir 风土这件事情，它是在地特有的，然后独特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现在琴酒很有趣的东西。
嗯哼，那这样子听起来这个东西是很好被执行的，我不需要有昂贵的设备还是什么，我可以就像泡美酒一样大家都来做吗？
其实可以哦，其实、网络上国外有卖类似所谓的 gin kit， 一个琴酒的套组、它里面会提供你所谓的烈酒，基本上你就把它想象成伏特加，然后它会给你所谓的材料包，那当然这个材料包一定有杜松子，就像我们讲你可以简单的加法，你可以把琴酒想象成杜松子口味的伏特加
啊，
然后再加上任何你喜欢的草本香料，你想得到的想不到的都可以加。
所以我们在讲的自由度这件事情的前提是你一定要有杜松子，
对，然后而且是它是烈酒，所以你不能说哦，我葡萄酒加杜松子那我可不可以叫琴酒，不行。
所以它该是几%的酒精含量？
最少的话在欧盟是 37.5 度、那美国的话是 40%。
OK， 那其实 range 很小，就是都是烈酒的那个状况。
对对对、
应该是我最近在喝到琴酒发觉有两种，一个是单饮挂，就是直接纯喝的，
是
也是用来调酒的。
是，
那你怎么看这个？
我知道现在很多的比如说小批次精酿，因为它在于一些选材的部分更丰富，然后在一些细致的条件更讲究、所以多半会希望说就是他们会称自己是 sipping gin， 也就是说它是适合，它是可以纯饮的、但是如果放更大来看这件事情，其实琴酒会比较像是六大基酒里面最适合拿来去做调制的、相较于威士忌 Rum Vodka Tequila Brandy、这些烈酒来说，
就是说你当你喊出这讲出这几个名字的时候，我发觉其实我最少碰到在酒吧旁边的人是喝着琴酒纯饮的，其他的都我会听到走了来杯 Tequila Shot、或者是威士忌白兰地的纯饮的，
其实很常见、
对啊，所以你刚才讲说、有人他在制作这个琴酒，他的设定就很可能就是让人家去就是直接
纯饮，他觉得纯饮就很好喝。
那我觉得在制作起来的逻辑应该会很不一样吧？
的确会蛮不同。所以其实我们最近会发现有一些风味它的特色性蛮强的，但是如果你很正常去想说哎，这个很好喝，那我想要喝一杯马丁尼，我想要喝一杯 gin tonic， 或者是说常见的琴酒加酸甜叫做 gimlet、有时候调制起来它可能在一些表现上或许没有它纯饮来的适合或者是抢眼，就会有这样的现象。
这是什么样的创作者的设定会造成这样的差别啊？
可能是它的亮点风味过于突出，就比如说有一些香气的来源它其实会给你比较浓郁的一个精油感，但是比如说像我们在调制马丁尼的时候多半是以琴酒 为最大宗的所添加的原物料，对对 对，所以你可以想象当这个香气如果过于浓郁，虽然非常非常香，但它可能会有点像真的在像喝香水这件事情、你可能喝得了一口或两口，但你可能没办法喝完一杯，
而且那个香味马丁尼好像另外一部分是 vermouth，
对对对，
那它也是有香味的东西。
对，那当然一般在做马丁尼可能有人3:14:1甚至 dry 一点的话它可能10:112:1都有可能，对，所以你就可以想象成哇这个可能味道很好，但是就像有一些菜色有油脂它会有一个香气的来源嘛，
是，
但如果它的油脂占比
它给你大碗和牛，
对对对然后你可能旁边又没有足够的一些配菜它可以解腻的时候，你可能会很难吃完那一杯。
对耶，调酒它事实上就是一杯，它也没有所谓的旁边让你配的东西，它就是一杯完整的东西，就在通通在那个杯子里，
它就是一道菜。
对对对，
就是一道菜嘛。其实我觉得你刚才举马丁尼很有趣，我觉得市面上常见的知名调酒里面有很多是以琴酒为基底的。
没错。
那马丁尼因为当 WA7 James Bond 的关系嘛，其实我们有一句话就不同的 James Bond 有不同的马丁尼嘛。它是一个很开放性，可是你会知道，你会从这个整个James Bond 的就是电影里面去推广马丁尼，你会把它跟英国绅士这些概念都放在一起， 如果我们要推一个台湾的调酒，
是，
那我们要从怎样的概念来思考？那第二点是，我还是会回到纯饮调琴酒这一件事情哦。我觉得因为它的自由度非常的高，所以大家会觉得或许可以用它来表现台湾的风土，
是。
但我现在市面上看到的有的这个表现的是很复杂的这种食材，而不是单一的食材，所以在表现风土这件事情上面，你有没有怎样的看法？就是如何用琴酒来介绍台湾？
好，那 我先回答第一个这件事情。好，因为琴酒虽然在近几年不管是在国际然后在台湾，其实都有一定幅度的成长，然后
那个亮点真的很多，怎么看都是琴酒琴酒。
是，
对，然后也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酒吧里面会主动的跟调酒师说他想要琴酒的调酒，或询问说哎、你们这边有什么特别的琴酒。所以其实慢慢有一个趋势。可是回归到日常这件事情，我自己的看法是，当然我很喜欢琴酒，我也希望有机会的话它也可以像相较之下像威士忌这样。但是因为威士忌还是比较多大的品牌，那比较有比较大的资源，
是，
所以透过一些广告啊一些代言，这比较快可以让大家更了解这个酒。OK， 甚至它的特色在哪边。但像要琴酒其实它的整体销售量跟数量没有到那么庞大，所以其实有难处。那我自己的观点会在于说，我觉得用已知去推未知是比较简单的。也就是说，如果我要推一个大家可以很快就上手的，或许我应该观察比如说什么是在台湾很容易大家都可以接受而且已经理解。假设一个琴酒蒸奶，它的风味是好的特别，我觉得会中。
是
因为这个是可能每天下午大家就在喝的茶饮，但它又添加一个新的元素，然后蹦出一个新的火花。
OK，
对，但你可能很难说，我已经不知道琴酒是什么，我听过，但
说的有趣，
但是我真的也不是真的
自由度太高了。
对，然后可能因为它自由度太高，当我喝到一个不喜欢的风味，我可能会误以为这个所谓琴酒都长这样。对。但是我如果透过一个已经 safe， 然后大家喜好度也很高的东西去 run 这件事情。所以其实 像对岸有一些威士忌的喝法，其实它就是加比如说他们好像在那种KTV 还是什么，他会直接加绿茶之类的。
威士忌加绿茶，OK，
但那个是他们很快可以接受。
那个
销量就会起来。
或者是加苹果西打或可乐
也可以啊。
还是很恐怖，加绿茶它是当做米汁瓦里把水换掉啊
之类的。但或许是说也许它有简单的甜度，就像调酒比如说
甜的绿茶，
对，所以它可能更易入口，更易喝。
这就是说用已知的东西来把人家带到未知的状况。
对对对，
这理论倒是蛮有趣的。
对，因为有时候你硬要去讲一个大家不熟悉的其实会有点抗拒，然后接受度会比较低一点。
了解，
好，我喜欢这个答案。
没有没有。那第二个对于叙述在地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跟上一题也是一样，它是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延伸，就是其实我做调酒师也是到比较后来才会慢慢像厨师慢慢更往食材，慢慢更往产地这边去走。因为你忽然发现说，哦，以前对你来说单一素材番茄就是番茄，我哪知道番茄，我了不起知道说，哦，牛番茄，然后生理番茄，那到底差在哪？对，那这件事情是当我之前，因为之前碰到仲哥的时候，我觉得他这有问我一个问题，那当然那个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有一次我只是说因为调酒，那我要做一个有月桃风味的这件事情。对，但是因为它还没有到一个市场那么普及，然后有人大量在栽种，然后市场上是流通有在贩售的。OK， 所以对于我们要取得这样的素材的时候，有时候
它是摘下来几天的都很难去控制它。
对对，但 我觉得摘几天这倒还好，因为对于我们一般的需求是我只要买得到就好。
嗯嗯嗯。
但是我现在反而不知道说去哪买，那我就尝试询问仲哥，然后仲哥就说月桃台湾月桃18种，你要哪一种？
又来了
对对对，他的那个问题说那你要哪一种。
嗯，
OK， 那真的很像就是你去酒吧说哎，你随便给我来一杯特调，那我可以调很多杯，那你要哪一杯？因为我不认为我随便调一杯
趴数高的啦
都会符合
能够
对对对。所以这东西蛮有趣，就是那当然我们刚才也有论述到说清酒很适合当观光的地方大使。所以其实回归到我们刚才回答第一题，那我觉得还是可以从所谓的亮点元素就是留大家已经知道的，比如说我最近可能在新竹，那我可能新竹会想到仙草，可能我会想到类似像柿饼，就是多数人很明确想到这个地方就会连接到的物种，
结果最后你做出贡丸琴酒吧，
也可以哦，还可以分有加香菜跟没加香菜，
对不对？
没有，你要分为贡丸，你要真正老饕的话，你讲的是贡丸或贡丸筋，
然后他给那个金葱，你还是妈用大吸管上，里面有贡丸的碎屑。
欸，可是国外真的有很多吧，就是包括有和牛下去做的琴酒，有很多是食物类的。甚至圣诞节他们有火鸡版的琴酒，
嗯，
然后也有圣诞蛋糕。
圣诞蛋糕我大概也可以理解，它有一些什么奶油的萃取的味道，
对，
我觉得有可能。可是
有一些食物
回到贡丸，我觉得贡丸的话比较火爆，
对对对。
不好意思，
所以可能它是一个有趣的切入点，或议题。
我其实哈。在碰酒这个议题的时候，我孜孜念念想的还是说怎么透过这个酒能够让大家看到台湾嘛。那我会说在我的印象里面哦，琴酒第一次出现在台湾理论上应该是荷治时期荷兰大航海。
哦 ,OK。
哦，因为那时候是标配嘛，哦，荷兰的船只上好像根据他们的规范都要有杜松子酒，也就琴酒嘛。
嗯哼，
哦，那个时候是以一个药酒的方式呈现，这也是我们跟嘉平有一次在聊天的时候聊到药酒。那台湾的药酒其实有非常多，就像你刚刚讲的火鸡，其实我们有武功版本的啊，哦，虎头蜂版本的啊，
嗯，哦，
对不对？哦，
编的，
哦，编的啊，
对，编的版本，
哦，我们也有啊。哦，如果以药酒来思考，
哎，如果以药酒这件事情啊，真的你在看很多酒类的历史啊。它不外乎都是用来治病，
对，
所以不是只有琴酒在做这件事情，
取暖。然后很多我 以我来说，我插嘴过来就说，意大利我们在讲药酒会用 Amaro 这个字来形容，很多就是应该你讲的，你刚我一直记得你刚前面讲的 OK 杜松子口味的伏特加，
对，
他们也是类似的，用一些高酒精浓度去 infuse 一些他们
草本有
药效在地的一些很 herb 的东西，
哦哦哦，
spice 的东西，可能有一些国外进口的他觉得很屌的东西泡下去，然后重点来可能不太一样是他最后还会勾兑出来，跟着糖水去勾兑，这是我对意大利所谓的药酒 Amaro 的想法。
哦，对啊，因为 Amaro 的话他大概对我们在使用上他都是苦甜苦甜的，
是，
然后一般最常拿来是治就是胃部就是消化相关的，
嗯， Digestivo 他们叫做消化酒。
你会发觉 Amaro 这个东西在他跟意大利的文化是扯上关系的，那 Amaro 有很多的调饮，
是
我这样讲
太多了，太多了，
哦，好，那拉回来，如果台湾要用酒来跟全世界 say hello 的话，我自己想了很久以后，我发觉琴酒是最好的，因为不论我们用高粱用什么都属于我们自己在喝的嘛，
制作的方式，
对不对？但是琴酒是一个全世界都可以接受的，
是，
它是一个共同语言，在酒吧里面，
对，所以它是一个共同语言的时候，当你以药酒的概念，像 Perry 刚才说仙草的概念怎么时候，我觉得或许用青草酒，就是我们的青草茶，
嗯，
青草茶是一个复方嘛，
是，
哦，那其实青草茶文化，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你心中 你会不会喝青草茶，是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是你心中的好的青草茶是什么样的味道，因为它是复方，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有在研究，你会发觉北中南东是不一样的，它的复方配方不一样。如果再更进一步下来谈的话，那如果意大利有 Amaro 为准， 那台湾用青草茶的概念来谈，这是第一条路。第二条路就是您刚在讲 Perry 在讲月桃嘛，我们用台湾的原生种植物来谈琴酒，那这样子以它为基底来发展出来的，如果说400年前荷兰的船是以大航海香料传播或文化知识传播为主，来用这样子一个方式来跟大家接触，那400年后我们是不是有可能用琴酒的文化来跟全世界 say hello？
其实这个想法的脉络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可行的。你可以想象，如果说我荷兰士兵当初到了台湾，我有制酒的技术，我知道烈酒大概怎么做，但是我现在在台湾我出不去的时候，那我就必须要开始去使用在地的草本植物，那搞不好在那时候已经有所谓我们在做一些的复方的一些草本茶，也许那时候不叫青草茶，所以它一样可以透过把它 infuse。 OK， 因为其实很多你看酒的历史，它只是说在地原物料的替换，
是
而产生一个新的烈酒的种类啊，或是一个新的风味。所以我觉得以这样的概念去做，其实是一件蛮直觉性的。对啊，特别像欧洲，不管是不是 Amaro， 他们在做这一些所谓的比较草本 herbal 的 liqueur， 其实也都会强调哇，什么阿尔卑斯山啊，
阿尔卑斯的米兰，这个是米兰的萨丁尼亚的，
对对对，他分得很清楚。
其实不要讲光是台湾，我讲保利达 B 跟威士比，各位，
那个
就是南北的差别。
对，但你跟那个小米酒搭起来就更好玩。
我可以称它是药酒吗？
可以，
保利达 B 跟威士比
可以啊，
可能在趴数上没有达到那个状况，
但它确实是。
然后一南一北吧，
对，
对不对？然后糖的。然后是 infuse 出来的 herb 的东西。
那回来我会把酒分成四个状态，这是我自己去划分的。第一个是 festival， 就是节庆或家人的这个概念。第二个是属于补身体，就是药酒类的。第三个是属于入菜的。第四个是单纯好喝的。
OK，
那我第一个是比较有趣的，就是 festival 是回来我自己在读酒的文化，我最好奇的是想知道当年300-400年前在祭祀在祭拜的时候他用的是什么酒。
Okay.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都用茶水来取代酒了嘛，但是当年其实他是用五谷丰收的概念要酿成酒来祭祀嘛。可是如果发展下来就是家人一起酿酒这件事，这些事情还存在于原住民，他的小米酒糯米酒是自己一起酿。
你拉到原住民有趣。
那如果是意大利，那就多了。阿玛诺呢？
我知道会有一些酒庄，他酿了酒之后的葡萄渣自己再去蒸馏，或者送给蒸馏厂蒸馏，做成他的 grappa。
我讲的是像 Emilia Romagna 这个地方 Lambrusco， 就是时间到了，家家户户就一起酿嘛。台湾其实也有，我们是一起泡美酒嘛，对不对？这是一个 festival 的概念，就是家家户户一起，你不是贩卖，而是时间到了，你就有一个仪式。好，那这个有没有办法用琴酒来推，这是我好奇的。那我刚刚讲的青草茶呢，其实是在第二块，就是药草的，就是你其实真正在玩虎头蜂的虎头蜂酒的人，那玩得很深，绝对不是说抓一只虎头蜂放进去就好，人家是有分的。那你青草也是一样啊，你刚刚在想我就会分说仙草那是几年的，对不对？你怎么盛放的，你是关西派还是苗栗派的，那你是怎样去处理的，那会有差。它的胶质感和所有东西都是有差的，是就是对于喜欢的一门深入，那是很有趣的。
可是在 Perry 这边你在讲的，我相信很多我们在萃取味道，你在讲的仙草的胶质那是预热加热过，可是我相信在制作琴酒或者是药酒的话，怎么把味道萃出来，那一些材料扣掉杜松子，我相信有很多不同
的
学问。
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刚讲四类那调理料理类的，我还没有办法想到琴酒跟哪一个菜肴是必须要结合的。像米酒头你可以想到跟很多有结合，米酒也是或者是五加皮，五加皮也算是药酒之一，它跟传统的这个台湾的这个佛跳墙是有连结的。传统挂的一定会加五加皮。红露酒有没有这个红糟的那个红露酒也是很多台菜会用到的。好，那我看到现在琴酒酒吧的发展基本上就是第四种，好喝，你先调出一个说好不好喝，炫不炫，这是我自己看到的。所以我很好奇前三者会有人想碰吗？ 那如果碰的过程中，因为我一直觉得太过自由的琴酒而讲不讲究好喝这件事情太个人太 personal、
嗯、
你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在地的文化去好好的宣传。
我觉得如果顺着刚才仲哥论述的四个分类啊，我自己心中都有一些各自的想法。
嗯，
的确如果拉到节庆，那我认为目前在节庆然后跟庆典，然后在这庆典上面会饮酒，的确目前在原住民的文化跟这一块的画面感是比较强烈
的。确，
对，相较于说可能自己在酿美酒，酿美酒其实就是比较是产季过剩，大家想食物保存，
感觉像中秋节烤肉的感
觉，对一件事情，
亮点印象是这样。
对对对，但所以我在想一件事情，因为现在很多在做一些地方创生，然后也有很多的部落，他们希望可以保存他们的文化。
嗯哼，
所以我自己认为，如果我能让我的文化跟潮流用年轻一辈的方式去做转换，
嗯，
其实反而会让自己的年轻人，以甚至其他国家或其他种族人对这件事情更感到兴趣。
是，
所以我觉得琴酒因为它刚好也还是在这潮流上，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可以使用一些在地的部落或什么，
哦，
然后我们可以把小米酒再拿去蒸馏，但不要蒸馏到太高，它就还是会保留小米酒风味，
嗯，
然后我们在素材上的选用还是使用他们在地，它就很适合去讲部落 的故事，它的瓶身它可以有一些木纹，
哦，
它可以有一些它的编织什么，
是是是，
对，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可以做的事情。
这是一条路。第二条我其实曾经想研究，只是我兴趣太广泛后来放弃的，就是部落的小米酒或糯米酒，它的风味决定来自于它的酒曲，
嗯哼，
那这个酒曲是来自于它采摘的植物，那每一个族群有不同的采摘植物，不论你是用大叶甜香啊还是怎么样来做出来的酒曲，它风味都不同，所以这些野外的这一些所谓的野草，如果你采集再来跟琴酒搭配，或许它可以连串成一个新的当代的台湾原住民餐的酒饮文化。
对，那这个东西会很有趣，是比如说我们在吧台接触到消费者这件事情，我还是会觉得先求有再求好，
嗯，
你先让他抓到大线条，他才会对于细干会有更想要知道的一个求知欲。所以像现在 Takila 他们也很流行不同的品种不同的省份，
uh-huh，
然后杜松子也有，就他只做单一杜松子，然后不同的采集地方，跟咖啡那个概念是一样，
是，
所以我觉得我们先可以从部落这件事情先做一个大轮廓，哇，uh-huh，这是小米酒还有那个曲的风味，
uh-huh，
不要把它纯化到像伏特加，
uh-huh，
然后有一个哇，这是他们在地在用的香料好特别，哦，
是，
先让他们喜欢喝这件事情，只是我们再去强调，哦，不同的东西，我觉得那个脉络就会出来，然后丰富度也会出来，
嗯，
对，这我在看第一件事情
的，跟他的前面的论述都很像，他希望先让大家看到一个很简单很清楚的轮廓，你一旦进来了有兴趣了，之后的发展的所有的小细节会有更多人去追寻，
嗯，
去思考，
有趣
去创作，
有趣，对，啊，我现在内心就在想，那如果这些香菜这些野菜在跟这个该族群的食物有关，然后再连接到这个酒的不同喝法，它或许就很好玩，
而且它就会连接到你第三个跟饮食的这件事情，
嗯，
因为我选用的调味料草本可能就会出现在他们的菜肴，
嗯，
那这就会回归到有点像地菜跟地酒，所以它都是 有一些想法，对，然后如果是像第二个药酒的部分啊，嗯，我觉得近期大概最显著的例子会是，我相信大家可能不一定有喝过，但可能都会有听过，像日本养命酒，
哦，有啦，有看，
有有有。
对，那其实他们近期也在做琴酒啦，而且也上市啦。那他们在强调就是他们是用他们百年对于草本的一个理解，那这也回归到我们刚才在论述，嗯，琴酒也很像是药草酒，或者是他加了很多草本植物，甚至这些草本植物当初是强调疗效
的。可是在颜色上它还是保持我认为琴酒很可能的那个透明的感觉吧，
那是因为它是透过蒸馏，
嗯，
所以蒸馏的话颜色是不会带过去的，
嗯，
然后酸甜也不会带过去，比如说涩或苦这样的口感也不会带过去
啊，
对对对，
了解哦，所以这一块可以聊的东西还蛮多的。
我觉得完全跟料理的逻辑什么都不太一样，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而且他的概念，他也是很希望把最简单的东西让大家都可以喝得到、看得到。那你这样子，你不会想一个根本就是我们这边根本就说不完的事情，越说反而有些人开始迷糊了，在想象很多的可能性。你不觉得应该办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对更多的人来说这些事情？
有啦，我们一直有从事清酒相关的活动。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近期6月11号、12号、
哦、
在松烟，我们有办一个 Dream Festival Taipei。所以对清酒
就是清酒了，
对对对，
清酒的专门的活动，了解。
对, 对, 对于世界的清酒，还有在地的清酒，
在地的清酒就喝得到了。
嗯，甚至调制的部分，那我也有跟大家分享两堂课程。
哦，你也
太好了，
你也在那哦，太好了，你在讲是在哪里？
松烟6月11号跟12号，
我们来得及播出吗？
可以来得及，来得及，
太好了，太好了，希望大家能够听到这个讯息。我应该，我跟徐总应该也会去。
嗯，我们会去，我们会去。
Acupass 上找到我们活动资讯。
好，
好 ，OK， 好，
肯定是要钱的啦，对不对？
一定的，
不可能畅饮免费吗？
怎么可能？
没办法，因为要让大家喝好喝的。
哇，光收集到这些东西就很难了。
哦，好，谢谢各位啊，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
好，谢谢，
拜
拜。